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月9号星期一，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江宁。美国众议院经过15轮投票，终于在1月7号凌晨把共和党人凯文·麦卡锡送上议长宝座。选举结果出炉后，全体众议员当选人在新国会议长麦卡锡的主持下集体完成宣誓就职仪式，标志着第118届国会正式开始运作。麦卡锡在讲话中透露了国会的一些优先事项，包括对中国问题进行调查，确保国家边境安全，以及试图消除一些联邦债务。共和党在去年11月中期选举夺回众议院的控制权之后，麦卡锡就宣布成立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在台湾议题上，麦卡锡呼吁强化美国和台湾之间的合作。麦卡锡强调了对选民的承诺，他誓言要建立一个安全的国家。麦卡锡还希望构建一个问责政府。他承诺阻止华盛顿的浪费性开支，并阻止国债的不断上升。麦卡锡还说，他将重新开放美国国会大厦。因为担心燃气灶会导致健康和呼吸系统问题，联邦机构可能会在全国范围内禁止使用燃气灶。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负责人特鲁姆卡周一告诉彭博社，该委员会将在2023年冬季就燃气灶发表公开意见，并可能制定排放标准，甚至可能禁止使用燃气灶。据估计，大约 40% 的美国家庭使用天然气炉灶。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一位发言人周一对新闻媒体表示，该委员会已经发出信息请求，寻求与燃气灶相关的危害数据和解决方案，但尚未提出任何监管行动。行业组织表示，天然气炉灶排放的有害气体不一定比其他类型的炉灶多。家用电器制造商协会和美国天然气协会都反对可能的禁令。纽约市两家最大的医院约7000名护士周一开始罢工，这可能会导致急诊室就诊和分娩护理中断。此前，工会与医院之间关于新合同的谈判在周末陷入僵局。罢工从早上6点开始，涉及布朗克斯区蒙蒂菲奥里医疗中心的大约3500名护士和曼哈顿西奈山医院约3600名护士。蒙蒂菲奥里医院和西奈山医院是与工会合同到期的医院之一。纽约州护士协会曾威胁要在所有受影响的医院同时罢工，但其他医院在最后期限前与工会达成了协议。两家医院都制定了备用计划来应对这种情况。市长亚当斯表示，纽约市有一个战情室随时待命，并建议人们只有在确实需要紧急护理时才拨打911。美国驻日本大使伊曼纽尔表示，美国正在与日本、荷兰和韩国讨论限制向中国出口半导体的问题，这需要所有各方就协议达成一致。伊曼纽尔在接受彭博社的电话采访时强调了韩国、荷兰和日本与美国合作的重要性。在日本首相岸田与美国总统拜登本周五举行峰会之际，这两个盟国将批准一项涵盖广泛安全问题的联合声明，但有关芯片行业限制协议的工作仍在继续。彭博社上个月报道说，日本和荷兰已经原则上同意与美国一起加强对华芯片出口控制。韩国贸易部发言人向彭博社表示，韩国政府目前没有与美国就参与对华出口限制进行讨论。如果韩国加入这一协议，将进一步削弱中国的芯片业。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之一河南省的卫生官员1月9号表示，该省近90%的人感染了新冠病毒。此刻，中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阳性病例大反弹，医院和火葬场都不堪重负。然而，根据上个月修改的统计方法，全国只统计到30个新冠死亡病例。 河南省卫健委主任表示，截至1月6号，河南省有 89% 的人口感染了新冠病毒。根据这个百分比，在河南近1亿的居民中，大约8850万人已感染新冠病毒。中共当局预计，在1月22号农历新年期间会出现新一波的感染，届时数百万来自城市的中国人将返回农村与家人团聚。据官方数据，中国一年中最大规模的迁徙活动春运的第一天，在上周六有超过3400万人次的出行。
以上新闻由长宁编辑，江宁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